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正式落地，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今天紧急召开因应会议，稍后我们有来自北京和华盛顿的最新反应。另外，中共指控台湾对中国学生进行间谍活动，还要全民动员抓特务，中共的指控可信度有多高？台湾是真正的打击目标，还是中共另有目的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希望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18号开始的3天峰会能够取得重大成果。金正恩与文在寅18号乘坐金正恩的黑色奔驰轿车，穿越平壤街头，向高呼“统一祖国”口号的朝鲜民众致意，然后在下午开始会谈。这场峰会是文在寅和金正恩今年的3次会晤，被认为是金正恩提议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面的试金石。文在寅访问平壤的重点包括找到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的途径，避免韩国和朝鲜之间发生冲突。第二个重点是促进朝鲜与美国去核化的对话。华盛顿希望朝鲜采取切实措施来实现去核化，以作为平壤要求宣布结束1950到1953年韩战的先决条件。梵蒂冈可能很快派代表访问中国，就双方期待已久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在星期二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一个梵蒂冈代表团将会在9月底到中国，如果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将就主教任命权的问题签署协议。报道说，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争议。中国估计至少有1200万天主教徒，其中一半隶属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教会，另外一半属于被官方认为非法的地下教会。尽管中国政府声称保护宗教自由，但是对宗教团体的控制相当严密，对地下教会更是不断打压。路透社引述前香港天主教枢机主教陈日军的话说，双方会谈的方向表明梵蒂冈准备出卖中国的地下教会。欧洲联盟商会在18号公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与监管改革和开放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这份报告《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探讨了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待遇。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开放市场，消除对外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在服务领域。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欧盟商会询问了欧洲公司国际企业能不能在中国公平竞争，而他们得到的是明确的否定答案。报告称，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没有跟上快速发展的经济，产生了改革赤字，并且提出828条具体建议，帮助中国弥补赤字，并且缓和外部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宣布了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可以说再次的升级。那么北京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叶斌来为您报道最新的反应。叶斌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美国这次对数额如此巨大的中国产品来加征惩罚性关税，那么中方到目前为止是怎么样来表态？而且我们知道就在这几天，一些跟经济改革，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国际贸易相关的活动在北京举行，那么这些分析人士还有外商又是怎么看待美中贸易战还有中国的国企改革的呢？
特朗普宣布呢，从9月24号起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价值的这个商品加征10%关税，到明年1月1号，也就是圣诞节新年节假日过了以后呢，关税将升到25%。他说，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他就这个还要将对这个额外的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那么特朗普声明说，希望这个贸易状况呢，最终 由他和中国的习主席解决，他还对习表达了敬意和好感。那么中国商务部对美方的这一决定是深表遗憾，说中方将不得不进行反制。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耿爽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我们一起来听。
针对美方的举措，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来坚决地捍卫我们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全球的自由贸易秩序。同时，正如刚才你指出的，美方的这一新的举措也给双方的磋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采取何种措施反制的时候呢，耿爽没有说明，只是说将会在适当时间公布。他还表示，美方的所作所为没有体现诚意和善意。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对于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层层加码，北京呢也不甘示弱，表示要采取反制措施。那么刚刚参加了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天泽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盛红认为中国政府也承认市场的基本规则，其中呢就包括公平贸易原则。他指出，美方提出的要求就是公平贸易，但是为什么中国跟美国谈不拢，他表示不解。盛红说，希望中美能够谈成，避免贸易战升级。他说，贸易战对于中国官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对经济结构改革和未来发展是一个机遇，对壮大中国的民营经济和改善民生有利。对于中国官方继续改革开放的说法呢，盛红今天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种政治正确表态在国际上很好听，但是需要落到实处，不能光说不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盛红的评论。
最简单，比如说你美国抱怨说中国的网络不开放，你就让这个 Twitter 和脸书过来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做一两个样子，你可以开放你的石油市场，你可以开放你的电信市场，是吧？你可以开放你的银行，做几个例子，这个最能说服人的。老在这空谈那些口号是不行的。到现在为止，其实说了这么长时间的继续开放，继续开放，开放什么了，是吧？最核心在这儿，就是大家问，那么到底开放什么了？我们都不知道开放什么了，在中国国内都没有开放，是吧？民营企业都进不到那些垄断行业，怎么继续开放的呢？
另外，今天中国美国商会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特朗普当局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认为这将对美国在华企业造成伤害。另外呢，刚才新闻也提到，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啊何墨池，今天在这个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呢，美中贸易纠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不够，国企垄断市场。他说中国需要改进做法。同时呢，美方只靠加征关税的做法呢，也不利于解决问题。他说，美中双方的贸易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同时需要中国方面的实际行动。最近关于中国的经济形势、消费降级、国进民退的讨论呢是非常多。中国政府呢多次表示，中国有能力应对贸易战，不怕打贸易战。但是呢，很多报道认为，贸易战对中国当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所长李伟，今天在中国官媒央视上评论说，中国将以更深入的改革、更大的开放来对抗贸易霸凌主义。美中贸易谈判呢已经进行了四轮，贸易战呢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持续升温。不过路透社报道说，苹果公司一些产品呢将被豁免，不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列。美国最近再次提议双边谈判，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如何接招，还有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不会出山救火，有待观察。宇文。
是的，那么除了美中贸易战的相关话题之外，今天在北京针对朝鲜半岛的新局势也有一些讨论。我们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接待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继续来讨论有关南北关系的改善，还有半岛的无核化问题。那么对此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抵达朝鲜首都平壤，与金正恩开展南北第三次会晤。文在寅呢将在朝鲜停留三天，这是11年以来韩国总统再次造访朝鲜首都。中国外交部积极评价了朝韩领导人这次会晤。发言人耿爽说， 中方作为半岛近邻，乐见南北对话，落实板门店宣言，实现半岛的无核化。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方将继续支持半岛双方改善关系，为早日实现半岛和东北亚的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推迟了平壤之行，美朝关系呢似乎陷入了停顿。金正恩后来致信特朗普，希望再次见面。目前金正恩已经接受了普京的访俄邀请。那么朝鲜与有关各方呢频频互动，而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北京对于朝鲜问题是低调处理。最明显的例子是金正恩三次访华会见习近平，但是习近平呢至今没有回访。之前呢，盛传习近平有可能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庆典，也就是上个星期啊，最终呢却只派出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终于落地，不过也有一些分析和讨论说，为什么会出现阶段性的税率？到底美国政府的考量是什么？而美国业界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下面要继续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到演播室现场，来为大家来分析和介绍。我们先来欢迎林峰。林峰你好。
宇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啊，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的这个惩罚性关税，其实说的也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并不是像外界所预期的25%的税率，而是阶段性的，先开始从10%的税率来进行。能不能简单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那么你觉得这个美国政府方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考量，这样的一个决定？各界的反应是如何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次这个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广泛了。就我查阅了一下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个网站，那这次涉及的这个税项高达一开始是6000多个税项，那只是税项，具体的这个商品可能还远远超过这些，涉及的商品要远远高于这个。那最终是经过了6个星期的这个对外界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发表评论期，还有6天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6天的一个听证，收集了各界广泛征集美国各界的这个意见之后呢，是最终把这个税项呢从6031个税项减到5745个税项，主要就是因为这回的范围涉及范围非常广，恐怕会影响到很多这个美国普通消费者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影响，包括他们像我们都常去的这个超市，像沃尔玛，还有像Best Buy 百思买这种店家零售业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这个马上要到11月份，就是美国的购物期，就是感恩节，还有接下来这个圣诞节，是美国人经常要大幅度这个打开钱包去消费的这么一个季节。那白宫特朗普政府就考虑到，就是说不希望这个关税呢，第一批这个关税不要对美国普通民众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就把之前宣称的这个25%降到了这个10%。另外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白宫很早就希望能够很快的希望把这笔这个关税呢加上去，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在9月初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国内政治事件，就是那个纽约时报的那封匿名信，那实际上对这个特朗普政府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那个星期的时候特朗普政府是花了一定时间去处理这个内部的问题，但现在那个问题处理过去以后，现在就是宣布了这个阶段性的10%到25%。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关税10%的关税只能维持到这个今年年底，那到明年1月1号的话就自动上升到25%。
是，而且除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税率，这个未来这个特朗普政府还表示还不排除继续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来征收这样的关税，所以可能还有下一波行动。
对，
那么接下来大家比较怀疑的或者是比较有疑问的就是，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方面其实提出了希望能够再与中国进行协商，那么提出了这个最新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对于双方之间的协商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就在上个星期财政部长姆努钦才提到要与中国来进行协商。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就是白宫内部两派的一个就是较量。一直以来这个在对华的这个贸易政策上都是有两派的声音，一派是就是以财长姆努钦为代表这个温和派的声音，希望美国能够尽快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把这个贸易的纠纷贸易争端给它解决掉。还有一派就是以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这个鹰派人物，他们希望能够就是说这鹰派人物现在就主要认为就是说跟中国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谈判也好打交道也好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中国一直是在以谈判 为策略进行拖延，没有解决真正解决问题。那现在来看的话，就是鹰派的这个人物的声音应该是占据了上风。那就是特朗普总统他就决定呢，一方面希望跟中国呢能够继续能够有一个谈判机会，不要把这个窗口完全关上，但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够通过加征关税的这个方法呢能够给北京进一步施压。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说因为这个特朗普政府白宫内部很多官员是对这个中国这个高层，特别领导层能否去遵守，他们能够遵守或兑现他们的承诺是深表怀疑，就是认为即使中国方面口头上承诺或甚至是书面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中国最终也可能不会落实，最终又走向这么一个循环，就是谈了然后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再谈然后又没有解决问题，就像过去8年或者过去10多年以来的那个情况一样。这就是美国一方面就是说希望能够施压，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就认为美国干脆就减少跟中国这个贸易量，这是一个考
虑。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表示说，这一连串的关税惩罚措施实际上就是希望中国可以修正，能够 modify 他们的这个贸易行为。那最后一点我也想来看看请教林峰的，就是即便在特朗普的团队里面都存在强硬派和温和派两种不同声音，在美国业界肯定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美国业界对于这最新的一场关税惩罚措施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注意到其实这样美国业界反应非常强烈，那么他们都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协会啊、零售业协会还有制造业的一些协会都表示这个难以接受，特别是零售业，就是以这个沃尔玛还有这个百思买这种大型的这个连锁超市，他们为代表这些工会组织或者是这个利益团体，就是站出来就是强烈的反对这个高关税。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这个企业界实际上一直以来是对这个他们认识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的不公平的贸易、不公正、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但另一方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关税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手段。可是呢美国高层还有这个学术界的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就是说谈判只是像过去8年来那种谈判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有就是说白宫跟这个美国的业界是有一个分歧，白宫是希望美国的公司和美国企业，特别是在中国经营的这些企业，像苹果还有像一些大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服装啊、耐克啊等等，他们希望他们把在中国的工厂迁回到美国来，他们不希望这个这些企业能够再继续在中国改善中国的环境。当然他们也希望改善这个中国，在让中国政府改善这些外国企业在华这个经商环境，但是白宫还包括特朗普总统本人，他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这些制造业的这个工作机会能够回流到美国，这是白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报道，谢谢你。那么继续呢，我们来转换一下焦点，看看日本。日本方面证实了他们上个星期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潜舰演习，而中国当局在星期一做出了警惕回应。在日中改善关系的趋势里面，日本方面的这个举措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大家介绍。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日本这次是高调的宣布了他们有4艘舰艇在南中国海首次进行演习，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有意要来牵制中国？那么对于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出的警告，日本方面有没有反应呢？
昨天中国外交部做出这个警告以后，昨天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在朝日电视台上说有一番解释，他说这种日本的潜艇在南中国海的训练以前就有，前年也有，去年也有，这种训练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提升日本自卫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战术的能力，没有针对特定的国家，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那他说这些近邻各国呢也都知道这一点。那么对他还对中日关系这次正在改善的中日关系说，确实是两国的关系呢正在向一个新的阶段推进。不过呢，日本的各大主流传媒都众口一词的指出，这次的这个演习呢，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演习呢，是为了牵制中国。那么虽然过去日本的那个舰艇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也都有部分传媒做出一个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看法，但是这次呢是非常鲜明的看法，是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呢，昨天他正式的高调的宣布了这一个 这个演习。那么同时他也还播放了一些这个录像。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前海将呢伊藤俊信就说了，本来潜水艇呢这种所有的活动都是一种机密活动的，这次呢这样高调来宣布呢，很显然是一种战略性的，发出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讯息。那么有一些就是一些舆论哈、啊，就分具体就是说，事实上讲说白了，就是给南中国海周边的一些国家，就是和与中国有这个主权竞争的一些当事国呢，日本来给他们壮胆，因为就是说要告诉他们说，在南中国海呢，不仅是有美国的自由航行的这个巡逻，也还有日本的这个舰艇，不仅是海上的，而且海下也随时都常在。那么最近嘛，英国也军舰也曾经在南中国海出现，所以呢，日本呢也想要体现就是这方面，就是日本的存在感，给这些国家一个支持，以来抗衡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一个军事扩张的这么一个行动。余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从央视到地方媒体，中国各地最近陆续曝光了上百起台湾间谍案例，当局要求全民一起反间防谍，加强对台反制。但是有分析质疑，中共抓特务抓间谍不是为了保国家安全，而是要保政权稳固，为什么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和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
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周末，中共当局向各级机关和院校发出了通知，要求全民收看官媒的反台湾间谍行动的相关报道。而在这些报道里面称呢，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开展的2018雷霆行动已经破获了百余起台湾间谍案。连日来，各地地方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本地的台谍案例，一时之间，找间谍、抓特务成了一场全民运动。中国当局称，雷霆行动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要提高国家安全保密意识和反间防谍的能力。但是呢，有评论认为，在美中贸易战，还有中国国内社会事件频传的时刻，当局是想要借抓特务来转移民众的不满情绪，来维持饱受冲击的政权。中共抓特务究竟是保国家安全还是保政权稳固？雷霆行动是要抓间谍还是抓异议人士呢？一场新的大整肃是否即将到来？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副教授曾建元。曾教授现在联系上了吗？曾教授您好。好，我们曾教授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接上线呢，我们继续的尝试。不过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晚参与节目的第二位嘉宾，这是中国的时政评论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好，小明先生的声音我们可以听得到吗？小明先生的声音，小明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好，我们现在问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是否能够把小明先生接到我们节目现场？好，我们试试看，这是台湾的中华大学的曾建元教授，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线上。曾教授，您在我们线上了吗？
对，
哎，曾教授您好，欢迎您啊。那我们也欢迎，哎，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1708976000717。1708976000007，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先请教曾建元曾教授，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嗯，
好的。那小明先生是不是也来到我们现场了？好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小明先生接到节目现场，很抱歉啊。那我们就先请曾建元曾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曾教授，针对这一次啊，中国方面通过官媒，而且要求全民来收看这样一个反台湾间谍行动的相关报道，很多人说这简直就是一种遍地开花，因为就在央视报道了之后呢，包括了陕西、海南、山东、辽宁各地的地方媒体也都报道了在他们本地的这种所谓台湾间谍的案例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中国官方这样的一个大张旗鼓的要来抓台湾间谍的行动呢？
台湾间谍的问题啊，其实并不是如中共所讲的这么的严重，它反而是什么？它是利用台湾间谍这个名目呢，来加强共产党啊对于中国大陆社会啊的控制，以及对思想的这个控制啊，所以在利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个强化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啊互相一种监视啊的这样一种机制，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才是它最重要的目的。
是，那照您这样说，我们也知道台湾的陆委会实际上在星期天立刻就发表了声明，说中方的这样的一个指控是子虚乌有的。那您觉得从到现在看来，我不知道您央视的那两天的这个连续报道您是不是有看了，那么很多人甚至在中国还有网友把它与这个所谓的对日神剧啊来做一番比较，那么您认为这样的相关报道和指控到底它的可信度有多高呢？
我乍看之下，我是觉得说可信度，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看到那个这个央视的这些报道，觉得匪夷所思啊，就是说，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那么要收集有关台湾的资料，还有应该说台湾要收集那个中国大陆的这种情资呢，那当然它有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但是。现在所看到的，它其实是比较像电影的情节，啊，然后呢，它是针对就是说，在一般的这个民间的社会、民间的活动。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如果台湾呢真的要来，对中国大陆啊来进行渗透的话，它其实最有效的并不是在这个民间，因为它要取得最重要的情资啊，那就要跟那个整个党国。的决策有关的这种情资，那这个不是一般老百姓啊能够接触得到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社会啊，所以那个它必然是集中在某一个阶层啊的这个人士的身上。所以说，你说像这次他提到，就是说像大陆的这个大学生啊，他都可能变成被台湾收买收集这些情资。我请问一下哈，现在这个时代去收集。这些大学生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些资料，这个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
是。那我们现在请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小明先生现在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小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很抱歉，刚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没有办法把您接入现场啊。那我想请教您的是，直到今天，我们在网络上如果来搜寻的话，都还可以看得到，就在上个周末前，那么中国政府通过了各级机关还有高层院校发出的这个要求大家来收看央视相关报道的通知啊。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合肥工业大学，他们的通知内容是怎么样要求的呢？他说，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为加强对台以及对外舆论反制工作。 学校将组织观看2018雷霆行动。另外呢，在这个陕西的榆林学院，他是这样说，他说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精心组织好这一次的学习宣传，通过开展集体学习、座谈、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来提高学习的效果，不断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还要及时的来报党委宣传部。好的，小明先生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各方的这种要求，大家一起要来收看，来全民总动员呢、啊，这样的一种通过官媒播出还要求全民动员来看节目，这样的一种做法在中共体制内或者中共历史上是不是很罕见？为什么会这样的大张旗鼓来做这场运动呢？
确实这种情况确实很多见，值得探讨背后的原因。一般来说，但凡需要进行全民动员的事情，一般都涉及重大的国内或国际事件，但这次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中共当局把这次2018雷霆行动说成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行动，其实我个人感觉说成是宣传机构的雷霆行动更加合适，实际上这是一次宣传行动。好的，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过去也多次的发起这种抓特务、抓间谍的行动，这场2018雷霆行动与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您的观察？
应该说这个行动我个人感觉确实它是一次精心设计的一个宣传攻势，它并不是针对抓具体抓间谍的，因为它这次所曝光的这些具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在2011年至2014年，也就是说即便这些案例是真实的，也已经在多年以前就结案了，所以今天把它拿出来应该是别有用心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注意一点，这次宣传的时候呢，它的很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主要的发案地点是在台湾宝岛内，而不是在台湾以外，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其他的国内也有其他省份报道的案例，基本上都是网络上的这种根本人不见面的这种形式的，所以这个案例跟没有什么特色。那么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岛内，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它集中的焦点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也是陆生。那么这个集中在陆生身上，这个显然是很有点别出心裁的，因为大陆在台湾读书的学生人数微不足道，最高峰时期从本科生到硕士到博士加在一起也不过3000多人，2011年那些案例上只有900多个大陆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生，而这些学生派到台湾去的时候，我相信在去之前大陆的相关的安全部门一定给学生做过这方面的安全，上过这些课，这是一些常识。凡是这些到这些地方去的国家都会做一些这些的事先预防的教育，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个群体会有这些说发生这些事情。特别是举的那个例子，一个18岁的机械专业的2年级学生，他有什么情报价值呢？值得情报机关费那心思吗？所以这个案例本身就不可相信，所以他这个举的例子显然是一种宣传的效果。那么他的目的我个人以为还是在集中在用于污名化台湾的政界和军界，他很有意识在避免刺激在大陆以外的台湾的经商的或者投资的这些人士，所以他这个是很目的很明确的。
嗯哼，
这是我的看法。
是。那么曾建元曾教授，您的看法呢？为何这一波的抓特务抓间谍行动中共方面要来锁定台湾来作为目标呢？甚至还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锁定美国呢？现在美中不是在打贸易战吗？为什么不来抓抓美国间谍呢？您的看法？
其实我就如我前面所说的啊，这次的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呢，我认为它跟思想的控制啊，思想的统治有关。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2014就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那么前后呢联动的有香港的学运啊，那所以呢中共我相信他们非常担心啊。到台湾来留学的啊，这些学生呢啊， 虽然尽管啊都是在中国大陆啊，他那个精挑细选啊，然后行前的经过这个思想的这些啊再教育，但到台湾来呢啊，他们还是非常担心啊，受到这个台湾的所谓的这个，我想应该用大陆的这个术语叫做这个资产阶级的啊自由化啊，就是思想的污染。好，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单单在警告台湾了，其实他最重要的还是面向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啊，年轻的世代啊。那么所以我认为他即将会呈现的效果呢，就是这个他会冷却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青年呢、啊、他对于到台湾或到香港啊去深造留学的这个意愿啊，因为他们要背负相当沉重的一个政治的风险，特别是夹处在两岸的这个政治当中啊，我想这个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其实相当的某种程度来讲，对这些陆生来讲，其实蛮残忍的啊，一个事实。那么所以它会造成这样的效果。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通过这个方式来警告大陆的社会，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到台湾来留学，你在中国大陆呢，你要透过各种资讯想要来接近台湾，接触台湾，你都有可能啊会受到台湾的渗透，台湾的收买啊，他也要创造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最终目的是希望说大陆的这个知识青年啊跟台湾保持距离，不要受到台湾的这个社会风气啊，或者台湾的这些自由的这些思想的这些影响，而动摇了他们对党国的这个忠诚。我觉得这个最终的效果是在这个地方。
是最终的目的。那么曾教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两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我也想请您听一听，谈谈您的看法啊。这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Speed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把台湾间谍问题拉升到国家层次，对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而言是一项突破。现在外媒都在谈台湾间谍如何渗透到中国，而且再一次确认并且强调了台湾是不同于中国的主权独立国家。不知道包子脑袋装了什么，此举的确让全世界都看见台湾国了。台湾与中国只是使用相同语言的不同国家。那么还有这一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台湾的教师或学生不会去做间谍工作，中国竟拿他们的年轻人来祭旗。未来曾经接触中生的台湾师生去中国，恐怕要小心被李明哲。立委蔡宜瑜说他不认为台湾会去吸收中国人做间谍，反而是中国大动作是要掩盖近年来对台湾的渗透，中共做贼的喊抓贼。我想请曾教授来谈谈您对这两篇网友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想呢？
对，他当然当中也带了相当程度的嘲讽了啊，嘲讽今天中国大陆他们政府的这样一种举措。我蛮赞同这个蔡宜瑜委员的一个评语啦，他们认为就是做贼的喊捉贼啊，是做贼心虚啊，因为那个对台湾的进行这些情资收买，这个中国大陆他们更有这样的能力啊，而且有更多这样的资源啊。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就说来验证这个事情，因为中国大陆呢，它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啊。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涉台的一些官员或者国安官员呢，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随便到台湾来的啊，不在于说台湾的政府会限制他们，而是在于中国大陆的党政的安全部门啊，其实对他们自己的人啊都不见得那样的信任，都有安全的管控啊，所以要官越做得越大才有机会到台湾来访问。所以基层的呢，这些涉台的这个智库呢或者国安的这些基层的这些人员呢，他其实当然这也是年轻人啊，他们也是应该是说受到这个现代的这种教育，然后受到比较好的训练，知识训练啊，然后呢事实上也是比较年轻，对外界的事物比较好奇的。反而呢这些人呢，他们特别是我这边特别是指说在涉台的国安部门当中的这些幕僚人员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反而是没有机会啊到台湾来的啊。所以这个所以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中国大陆呢，它要建制非常多，在各省啊，我们可以看到各省都有这个台湾的研究机构啊。这些研究机构呢，他们都彼此在竞争啊，竞争什么？竞争 那个上头的青睐，对他们所做的报告啊，那么上头呢，就是透过这个各省区啊这些涉台部门的啊，他们所收集到的这个有关台湾的这些啊资料啊情报呢，来判断台湾的这个形势。但是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大陆各省啊各省市呢，都花了大量的这个资源呢、啊，在这个啊接近台湾人，然后呢。甚至有很多的所谓的我们在台湾所谓的统战团，到大陆去呢，这个嘘寒问暖，然后呢问东问西啊，都在问一些在台湾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台湾的一些现象。那可是很多台湾人，包括我很多学生都反映，就是说他们这个很多问题，其实大陆的这个他们的基层的官员啊。他们只要来台湾了、啊、走一趟，他们就了解了，啊，就得了解台湾人会怎么来看待两岸关系，啊，台湾的民心的走向怎么样。可是呢，在大陆呢，因为他们没办法直接接触这些资讯啊，所以呢，再加上就又要这个揣摩上意啊，所以呢，这个各省所做出来的这报告啊，其实内容大同小异。
嗯哼。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其实如果大陆的。中央啊，他要更了解台湾的状况的话啊，其实他更大幅度开放啊，就是说让更多的陆生啊，那么在没有这种心理包袱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啊，而且呢，就是说有更多的大陆的这些基层的这些公务员啊，到台湾来走一走，来看一看啊，
嗯，
这样在收集台湾的情资啊，对他们俩是比较。对他们了解台湾的这个状况是比较有帮助的。
好的，
那台湾也是一样啊、嗯。对，
好的，我想继续，我们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小明先生的看法。那么，小明先生，我们也知道，在最近呢，这个半岛电视台也做了一篇调查报道。他的调查报道里面呢，就派出了他们的记者到台湾去，假扮成是来自中国的观光客，那么与一些在台湾的所谓的亲共团体来进行接触，结果发现的这些亲共团体，我们或许导播会有相关的画面，他们经常会出现在台湾总统府前、台湾101大楼前，那么高举着五星红旗，高唱着两岸的统一，甚至呢呼吁两岸呢可以这个进行这个中国可以对台湾进行武力统一，如果台湾不肯就范的话。那么后来这个调查报道发现呢，这些亲共团体呢是支付这些人员相关的费用，让他们高举五星红旗到街头去做这样的一个抗议行动。所以也有很多台湾的网友说，现在看来到底谁才是在进行间谍行动，是不是真的就是贼喊捉贼，像刚刚我们一些网友的这些看法。我想请小明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确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毕竟因为台湾有它的民主制度，对这些事情比较包容，所以被中共利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在二次大战中，希特勒经常会用一些在海外的日耳曼人进行做一些工作引导性的，这个事情是很值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值得关注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中共实际上一直是把占领台湾作为它的基本战略目标的，这个问题上台湾民众应该有足够的警惕。中共投入巨资提升军力，中共花这么大的力量在台湾布眼线，而且实际上这已经是中共在台湾的第五纵队了，所以这个应该，我觉得台湾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提高注意。
嗯哼，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相关讨论往后推一点，用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这整个事件的发展呢。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到，台湾或许真的不是这场所谓2018雷霆行动的真正目标。那么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来谈谈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过在您谈之前，我想在这里引述一位在中文推特上面有一位署名草记的这位中国网友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央视的这个采访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是中共即将大整肃、大清洗前的信号。凡是国内公知、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或是境外民运人士、唱衰中共的政经人士，还有支持台湾自由民主、支持香港直选、支持西藏自治的人士，都可能被戴上间谍的帽子。小明先生，两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谢谢。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形势收紧的信号，就是说无论中共最直接的目标是谁，中共都会强化对国内的政治高压，对国内进行政治清洗。 类似事件我们经常看到，我们从中国历史上也可以知道，
嗯，
凡是中共国内或者国际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他都会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比如在朝鲜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共在国内进行了残酷的镇反运动，杀了将近，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杀了87万人。那么再一个就是中共在大饥荒的年代的时候，当时台湾号称反攻大陆，当时中共在国内也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措施。所以这个无论是国内它瞄准最初目标瞄准的国内，还是瞄准的国外，它都会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我个人以为，间谍这项罪名对中共来讲可能并不是非常方便，中共可以用很多罪名，甚至没有罪名都可以把很多人抓起来。比如说很多律师被抓起来很长时间什么罪名都没有，甚至生死下落都不知道。中共不缺罪名，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特殊的就需要特别关注。他这个罪名如果解读的过于宽泛，可能会失去一些焦点。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中共确实有转移国内注意力的某种倾向性，制造一种紧张气氛。就像文革前经常夸大渲染特务，像那时候稍微有点走路低着头都可能被人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有点什么特务嫌疑。当时在国内这种紧张气氛下是经常会有人告密，这个有可能会有利于中共的统治。但是今天的情况毕竟跟几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海外留学，这样的他们都可能有特务嫌疑。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出去旅行，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台湾人，上百万两百万三百万的台湾人家属在大陆生活。所以如果中共真正要抓特务抓间谍，以台湾为目标的话，或者以这个为口号的话，那么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我觉得需要特殊的分析。
嗯哼，好的，我们稍后再回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啊。不过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网友的评论。下一位，这位署名变异的九十后，他说：“个人觉得现在已经开始文革了，可以利用间谍罪随意看手机、电脑，把人们弄成间谍汉奸，打黑除恶，可以随便把非政府组织打掉。现在就怕把这两项推成全民性的。”那么还有呢，这位署名 @Jo 的这位网友，他说央视大动作宣传保密防谍，证明台湾情报工作的成功，敌人的抓狂是最高的褒奖。不过从央视报道来看，传统依赖线人的情报工作不仅效率不彰，而且成本较高，未来应该更多采取网络战，突破成规，以技术手段对等的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网络侵略来做出回应。那么还有这位呢，署名叫王小米的网友，他说间谍本来是一种职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间谍为国效力，而独裁政府不一样，他们可以弄得全民皆兵，甚至也可以做到。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哪里有那么多的特务，非专制国家的政府对民间的渗透怎么可以和中共比，所谓的抓特务不过是中共又一次的组织民众斗民众的借口，让民众内斗内耗，使民众人人自危，从而达到降低自己的统治成本，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才是习近平和中共真正的罪恶目的。另外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呢，中美贸易战，英澳军舰南海巡航，日本南海军事演练，一次次将习氏外交的纸老虎外壳撕得粉碎，习政权已经被逼入了死角，习急于树立外敌来转移国内民众对他的鄙视，也不排除习会在绝望时刻狗急跳墙发起对台战争。我想继续请曾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这一场所谓的抓特务的行动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放在这个中共，不仅仅是放在国家安全的层级上，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保卫政权，那么是要转移焦点。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呢？
我非常同意这样的分析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习核心啊，对他多么的担心他的政权的流失哈、啊。那么所以这样一个措施简直是与全民为敌了 啊。那台湾来讲，台湾是一个开放社会嘛，那台湾也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啊，那么或者台湾有重视在有限的资源之下要对大陆进行这个渗透或进行收买，它也应当是就重点的这些机构人士来下手， 他不会去找这些一般的庶民或一般的年轻人大学生了、啊。结果他们能够取得的情资，那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今天的整个大中共啊，这个很大这么大的这样一种举动呢，就是虚张声势，其目的呢就是在恫吓他自己的这个人民。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网络上的网友的评论。这位署名叫 Leon Zh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中国现在大肆宣传外国间谍活动是一种转移国内矛盾的做法。最近中国的负面新闻一个接一个，经济也不行。环球时报鼓动网民骂瑞典的新闻成了一个大乌龙。接下来面对贸易战，日子会更难过。所以共产党需要转移民众的视线，所以未来可能会看到官媒更多煽动民粹主义的做法。”那么稍后我也想请小明先生来谈谈您是否赞同这样的一个分析啊。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张燕的网友，他说抓特务是独裁政权恐吓控制人民的一贯做法，并不新鲜。中共恶政从延安开始就用此法来打击异己，管控群众。而这位署名叫 Salted Fish 的网友，他说2000亿关税已经生效，其后一系列的糟糕的骨牌效应可以预见，所以现在顺势推出所谓的台湾间谍，应当是中共的舆论造势。第一，可以用来转移视线；第二，随着经济情势下滑，如果有人对社会发泄不满，所谓间谍就是最好的口袋罪。那么刚刚这位 Leon Zhang 的这位网友，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他说未来可能会看到官媒有更多这种类似煽动民粹主义的做法，您是否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请您用一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
好的，我是很赞同这个说法的。从目前来看，确实中共是确实在煽动一些情绪，因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唯一能够利用的也就是这些民粹了，所以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从目前来看，中共渲染的这些事情，他一再的从比方说刚才说的瑞典的事情还有台湾这件事情上，他确实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是呢，就是说中共有的时候他也可能是虚虚实实的，但是我也认为不能排除中共确确实实是在为两岸毒化两岸空气在造势，在为他今后对台湾的一些就是说冒险行动在做舆论准备。
嗯哼，
好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认为呢，中共抓特务令人想起文革时代有公安六条，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被监视控制，白色恐怖将再次笼罩神州，这是伴随着一尊独裁政治的必然产生的，而且越演越烈，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可以亲身的体验吧，不要再蒙在鼓里。另外署名玉玺的网友说呢，抓间谍从来都是中共掀起民众内部矛盾的手段，每次中共觉得情况不对，就用这种手段激起民粹们的亢奋，要让民粹去毁灭民间的反对势力。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位署名叫乐乐的网友呢，他的看法则是对于间谍案主要还是针对台湾，说是为了保政权稳固有点过于牵强，毕竟台湾现在实力自保都比较难，更别说反攻大陆。但是中国这种老是用社会运动的模式来处理，本来可以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的确会让人浮想联翩。毕竟反分裂法已经在那边了，就直接使用法治来处置就可以了。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曾建元曾教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很多各方的分析，甚至是不是有在鼓动所谓的民粹主义，那么激发民粹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哦。那么刚刚小明先生也提到，其实在中共史上抓特务抓间谍这是一直常有的一种运动，您这个对于中共的党史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哦，那么也是科班出身的，跟我们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为何中共这么喜欢这么热衷于抓特务抓间谍，在他们眼中的特务间谍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您答复之前，我想在这里引述中国有一位维权律师叫刘晓元律师，他特别提到一个这次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从央视的采访里面说到了间谍的特征一般是高谈阔论，显得很博学，涉猎广泛，政治经济文化都懂，那么也不知道现在的间谍是不是以前的特务，所以这个问题也让很多人想起来，间谍工作应该是一个很私密很隐秘的，但是根据中国官媒现在的定义，反而是那些经常在比如说媒体上高谈阔论，那么政经文化都懂的人有更大的间谍嫌疑。您觉得这个中国政府是希望把这个间谍的定义推向什么样的方向？
对，就是说其实就是这次的行动就是针对这个 就明显的摆明就是是一种一个新的一种思想的控制了、啊。好，那对于能够成为这个思想的散播的源头的啊这些意见领袖啊，那么当然是或公共知识分子呢，当然是这一波啊最主要要打击的对象，你就利用这个民粹主义呢来打击啊在中国大陆啊这一代的这个思想的这个领袖啊。那我们要说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比较开放啊比较这个多元的这种观念呢，它其实和现在台湾的整个社会的氛围啊是比较接近的啊，所以呢这个借由这个台湾啊作为台湾间谍的名义呢，来以这样一种罪名呢加诸于这些啊大陆的这个啊也许是这个这个社会的意见领袖啊，那么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假法治之名啊，那他实际上就是啊来实施这个等于说一种新的一种啊一种这个对大陆人民集体心灵的一种统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认清这样一个现象。
好的，我想节目剩下一点时间，我想最后请小明先生还有曾教授两位各自用大约45秒左右时间，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小明先生先来谈谈，我们知道现在在国际间已经开始慢慢的体会到或者觉醒了，要来反击中共的渗透，所以这也有人说，这是不是中共发起这一轮所谓的雷霆行动，抓特务、抓间谍的一个背景因素？但是中共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让国际间更加的来警惕中共的红色渗透呢？我想小明先生45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应该说是这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中共这样近乎疯狂的抓特务，肆无忌惮的迫害普通的民众，实际上反映了中共对西方、对台湾、对民主制度的敌视。中共这样做当然会让国际社会更加警惕，而且就已经公开的某些事实来看，中共对海外的渗透确实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国际社会确确实实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中共这个抓特务的行动，就是对国内来讲，我以为他是试图切断国内民众和海外的信息交流，隔离国内的民众，所以这一点海外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好的，
好的，谢谢您。那么曾建元曾教授您的看法呢？同样45秒时间。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中共对内啊或对外的这样一种这个渗透啊，它其实已经成为现在全球文明的重大啊进展的一个重大的阻碍。那所以呢，在21世纪啊，那么现在这个全球资讯这么交流啊这么方便的这样一个时代，他们还用这种方式啊来控制人民的这种思想啊人民的心灵，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全世界的自由的国家、自由的人民呢，我们要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啊，只有让这个中国的社会更加的开放，它的专制的政体啊能够解体，那么中国人能够得到自由，那么全世界啊，那么的人类的这个文明、人类的和平啊，才能得到这个永续的这个发展跟永续的保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曾教授您的看法和总结啊。我们节目最后还有几位这个网络上网友的留言，我们想争取时间来看一下。这位署名叫 Happy Sun 的这位网友，他说抓台湾特务是为了武力解放台湾来做铺垫，如同狼抱怨下游的羊把河水弄混一样，随时可以跳过河吃掉羊。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子夏的网友说，如果没有贸易战的话，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但是打贸易战让中共提前财力枯竭了，看来四清和文革要提前发动了。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曾建元教授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要和您继续探讨神秘失踪超过100日，范冰冰的问题到底有多大？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